房事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今天呢，要来聊的是台积电 and 新青安是最近的热门延烧话题，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周周榜上有名。
对，
然后就有看过一则新闻，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七八个同事全搭新青安上车，竹北工程师惊，房东完蛋了。那这位网友呢，他在 PTT 的板上发起闲聊，房东再过几年就完蛋了吧。文中表示，小弟工程师，坐标竹北，最近一年公司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工程师们大概30上下全都搭着新青安买房了，有的靠爸妈买在高铁特区，自己买的则选在高速公路以东的区域，至少有七到八个人成为有房族。那话锋一转，原po上面指出，这些工程师本来是房东最爱的优质租客，如今却全都上车了，这样以后房东房子只能租给一些低端仔，不缴房租还请不走的那种，搞不好破坏屋况，直呼房东的末日已经到了吧。贴文一出就引发讨论，说真的会有影响了，以后是租方市场，不要不信，自产增贷的没差，出租的有差，租给低端烦都烦死，你还有学弟啊，学弟还有学弟，确实多少会有影响，有最低月付能力的都会上车，其他的就……
现在他这个意思啊，就是新青安他已经拉走了很大一部分的优质房客了，尤其是他过滤掉一些连新青安都帮不了的他们所谓的低端仔。我没有这么觉得哦，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工程师们说的低端仔。那竹北的房东真的会完蛋吗？
短期可能你有受影响啦，但是长期我觉得可能不用担心啦。你就光看一个台积电好了，他都没有在担心啊，他每一年操坏那么多人的肝但是每一年都有新鲜的肝奉上嘛，是不是？
是耶、欸、
对不对？
是没错，
他就一直来啊、哦、那只要他的收入不错，源源不断的啊，那他快变医疗中心哦、欸、哦，没有，但是是开玩笑了。以前大家有这样开这样玩笑，我相信现在应该是不是啦、哦、不至于这样子啦、一直会有学弟到达，他每天就是在等新一批的学弟到达，学弟到达，学弟到达，学弟到达，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这样的嘛哈，那就好啦。不是每个学弟来都可以买房子、欸、不是每个学弟来都有机会上车、欸、那也许可能就只能搭共乘啊，对不对？
先共乘啊，
对啊，先共乘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短期会有的影响啦。
嗯，
哦，短期的确会。那你说竹北，我就觉得竹北就是不用太担心啦，因为它的快满了嘛，
真的、
啊、想去竹北的就是会想去嘛。
嗯，
对，你迟早还是要跟你租嘛。
我觉得竹北房市情况真的是细思极恐欸，他现在不是房价再怎么高他都卖得掉吗？
嗯，
有一部分是他们就是财力惊人之外，
对，
还有一部分就是他们知道因为房价垫上去了、嗯、买不起的人就是得跟他们租，
对、啊、
就他永远 有那个底气在，非常的恐怖。
对、啊、
但是那个键盘啪啪啪啪这样打到我们也在这边都听得到竹北的键盘在打了
对啊，那这个我跟你讲，
哦，是算盘说错，
对，那真的没有办法啦、嗯、哦，就但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去竹北啊，对不对？还有其他区域啊，哦，难怪你看我们上次讲了嘛，二重埔、竹东、宝山房价都在上来了嘛、哦、我那天还听到有人讲说，哎，宝山那边可能有新案开出来，有可能要开六字头哦，
真的很惊人欸，
是不是？宝山那个地方开六字头就挖宝好了，
真的。我前阵子在研究这个新竹的这个各个区域啊，因为我们不是前几集有聊到就是二重埔那整个区域嘛，
嗯，
然后我就有看到，因为宝山它距离科学园区真的是有近哦，然后我那时候在看，猛的一惊，它竟然是新竹县，那不说我以为它是新竹市，它就在科学园区正后方而已，潜力无穷欸。
对，但是讲实在话，这种东西有没有会不会担心？我觉得它涨幅是会有，但是基本上它不应该涨到太夸张。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区域就是靠园区近嘛，哦，台积的那个厂近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但是它那边的交通呢，的确它有一个二高，
嗯，
对，啊，有高铁吗？
没有。
啊，有捷运吗？没有。
没有。
啊，有商城吗？
没有。
所以它不应该一下涨这么夸张，但是我们讲的是不应该啦，你知道吗？哈、嗯，应该是很难涨，但是有的时候就难讲嘛，对不对？
对啊，真的很可怕。
有人买就买下去啦，对不对？那价格可能就上去啦。只是说我看到那个是还没有开案，听说有人在讲是六字头，我听到我就吓一跳啦、
嗯、
因为你不要说几年前的竹北。我们就讲了几个月前的宝山好了，去年的宝山 可能你说要上看四字头就不知道站得稳不稳，但是才隔了几个月现在想要站六字头了，对不对？
二重埔也是啊，那金额都很可怕、欸、
对，就是他不是用趴数在算的，倍增。
对啊
所以、哦、那没办法嘛，因为买房子有时候你就是开五倍杠杆嘛，你薪资涨了一点，那乘以五倍，那就是他那个房价可以接受的范围了嘛，所以很容易就变成总价又变上去更高啦，对不对、嗯、因为我是乘以五倍嘛，我的目标就是克制在你五倍杠杆你买得起的嘛，对不对？那我们上次有讲嘛，因为很多台积电的年轻的工程师加上 bonus 就300万了，
嗯，
那300万你乘以5倍，那最低门槛就是1500万了、啊、
没错。
那这个是客气的呢，
真的是客气。
那如果说再高一点呢，所以你说他现在的房子1500万可能还是两房三房哦，
嗯，
三房还是小的三房哦，竹北可能很难的啦，
新竹感觉也已经不容易了、欸、
不容易啦。那我一说就是他开的这个杠杆倍数真的是蛮大的啦、嗯哦、那你说今天新青安帮助他们上车了，对啊，是帮助这一批啊，那未来的学弟来了以后就会讲说啊，你们这些学长当时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买房没有我们现在痛苦啦，
其实每届都会这样说，
都有可能啦、啊、对不对？你当你自己买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你就那边很痛苦啊，然后老一辈的就会像我一样嘛，就是那只要是学长他们就会讲，哎，我跟你讲我当时也跟你一样很痛苦啊，但是我就是买下去啦，
咬牙
对啊，买下去啦，嘿嘿嘿，这样
才没有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讨厌
因为他买了嘛，心里面是高兴的，
嗯，
对不对？但他脸上是挂着这个担忧，哎呀
没有，
对不对？这种感觉嘛、嗯、那没有办法，那他上车了嘛，
没错，
对。那你说你后来上不了车吗？其实也不会啦，因为你可能后来你还想要挤竹北，那当然你就晚了嘛，
嗯，
对吧？
车速已经过快了、
哦、对啊，那你更不用讲说那早一点不一定好啊，是不是、哦、
嗯，
那也许可以换其他区域了吧，那也许下一个发展的就是其他区域啦，
没错，
对，你就到你这个时代出来一个新的区域，然后你可能就可以进去了嘛。那未来是不是整个大新竹、哦、真的要变大新竹了，那就扩散出去了嘛，
嗯，
哦，真的是很有可能啦、哦、那我觉得如果说是房东的话短期内会受影响啦、哦、但长期我觉得是不用担心的啦，
真的。
而且我怕、哦、你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哦、跟刚好没有房客嘛，对不对？等下一波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时候没有签约或是没有签长约哦，等这个时候、哦、要涨的时候我刚好可以涨价还出租出去了，所以我想的确会有影响，但是短期的、
嗯、
反正滴答滴滴答滴的就到了、哦、对不对？他就抵达了，对不对、嗯、学弟一批一批抵达，那房子就又租得出去了。以房东来讲不用担心，那我们反过来看竹北房价这么有支撑，
嗯，
因为他真的不需要担心太多，
真的，
他来的租客也都是那样子的租客，有科技感的租客，嘿，我们不要说有任何的这种歧视字眼，
我很怕，你怎么知道我很怕
对 对, 對会伤害到你，就来的就是一些有科技质感的这种租客，
可能收入也比较高，就他比较付得起你开这个租金。
对, 對啊，你看他在跟你讲话的过程中、欸、每讲两句话就会有一段英文字，你就知道我的房子租给你是不是可以，譬如说我一个月就3万美金计价可以吗？
消贪美丽
瞬间想要涨这个30倍、哦嗯、对哈、哦，好了，这是开玩笑啦，所以我觉得不是不用担心啦，除非说你今天你的是当时是很金的买的，你现在就很差这些租金，你会金不下去，那不然的话你可以把它友善的释出啊，反正有很多人买不到竹北的房子啊，
对啊，就哦，你说卖掉，
对啊，对啊，就拿来卖啊，是、嗯、不是啊、哦？你又舍不得是吧，那你就金着吧，不要担心，感觉是会回来的啦。
我现在已经可以想象你的脸有多讨厌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这样想象一下Oh my god
所以你们只要感觉到那房东的那脸型、哦、就是说他是跟我一样这样尖嘴猴腮的、啊、虽然我最近是胖了很多这样、嗯、但是你就感觉那种奸诈了，那你就不要跟他租好不好、哦、可能就是跟我一样、嗯、奸诈狡猾的，是不是
敢跳敢跳、欸、
好，来下一则。
最近房市很热，这相信大家都因为有很多新闻嘛，略有耳闻，然后我就看到一则新闻，他也是在说房市很热，是什么新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景气回稳，房市热，四月移转动数年增逾40%，大量推案进入交屋高峰期，带动南台湾房市交易。根据六都地震局于5月1日公布四月买卖移转动数显示，六都四月总计22905栋，月减0.7%，年增43.3%。专家表示，虽然四月初适逢清明连假，工作天数较短，但目前市场仍延续年前相对热络的买气，自用当道，房市交易 稳健，加上部分县市新屋交屋潮拉抬交易量能，让六都四月建物买卖移转量较三月仅微缩 0.7%。 进一步观察六都四月表现，以新北市、台中市与高雄市较三月成长，新北市成长 5.7%， 台中市月增 2.1%， 高雄市月增 9.5%， 其余四都均较三月量缩，台北市月减 7.8%， 桃园市月减 6.6%， 台南市月减 16.1% 最多。专家表示，与三月相比，高雄市逆势成长 9.5%， 表现最为亮眼，主要是左营区与南子区有新屋交屋潮易住，都有150栋以上的增长，带动交易量增加，且四月交易量4202栋，更创下28个月以来新高，年增逼近六成。而观察今年前四月买卖移转动数表现，合计85797栋，年增 31.4%， 创下自2012年以来13年来第三高纪录，仅次于2013年与2022年。房市表现仍处高档，买气火热，其中又以南台湾二都成长最多，台南及高雄均有 37% 的年增率，反映近年大量推案销售率不错的预售屋进入交屋高峰潮，带动南台湾房市交易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2024年4月六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年增 43.3%， 六都均有 25% 以上的年增幅，其中除了台北市年增 26.4%， 其他五都年增均超过三成，以新北市年增 55.1%， 高雄市年增 59.7% 最多。专家也指出，去年四月在政策冲击淡化，房市回归供需基本面，成屋交易量回稳，但新屋交屋潮暂时退却，少了新屋交屋的带动，房市交易降温，但今年四月房市交易仍较去年成长超过四成，显见今年房市热络程度明显优于去年。专家也表示，国内景气持续回温，内需动能稳健成长，各预测机构上调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而房市在新青安优惠贷款续行以及通膨预期的状况，购物需求不坠，自住长期自产仍是目前市场主力，短期内政经局势稳定，且没有房市政策干扰，第二季房市买气渴望延续，上半年交易量仍有年增两成的机会。专家也补充，去年交易呈现上冷下热，下半年起交易回温，预料今年下半年移转动数大幅年增，状况就会开始收敛。
他说这个房市交易很热啊，
对，
可这移转动数它反映的不是现在的事，那这移转动数是不是也代表着除了前些年很热络房市的时候，
对，
已经有部分交屋潮出现了，
对，
新青睐带动下也让移转动数有所增加勒。
的确啊，这个是新青安的带动，有没有？当然就是一些这个成屋的移转嘛，对不对？再来就是他讲到这个移转动数了嘛，因为最近有的一些交屋潮嘛，让一些房子就现在是交屋了，所以它是个落后指标，这大家都应该知道了。所以移转动数不能去马上看说现在此时此刻的房市状况，没办法完整呈现啦，
只能说没有塌掉。
对，那当然里面有一部分是属于成屋的部分，但我们也知道就是蛮大一部分是属于之前预售的部分了。好，那大家知道这个东西了以后呢，当然有些人就说啊，对啦，反正这个是之前啦，现在热不热就可能各有各的说法嘛。不过简单的可以去看这个，譬如说现在的这个实价登录，你的预售案呢，最晚拖一个月它必须要登上去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它这个预售登上去的实价登录到底量多不多，你就知道热不热了。但有另外一个，像现在如果说这个交屋潮出来了，他买的价格呢可能是在两年前三年前起涨前的价格，他现在加价一点点来卖，好不好卖呢？
很好卖啊，
对不对？因为毕竟可能会比现在的价格来得便宜一些，而且让你有机会赶上新青安，
真的。
那是不是有人有可能考虑就会在一些这种比较交屋潮比较大量的地方试着去
寻找友善的，
对对对对，尝试看看。但是没有错，你买的的确还是比他当时两三年前买的还要贵，但你比现在的新的预售屋便宜啊，对不对？那当然如果说你跟一些中古屋比的话，可能它会贵一些，但是它是新房子嘛，对不对？那新房子比中古屋来的贵一点点，这个正常嘛，对，贵一点点，但是为什么价格那么贵？对，那你要看一下中古屋啊，中古屋现在就可能价格就高得更，你那个比例来看它其实是涨蛮多的啦，
没错。
所以像现在有一些这个比较大量的交屋潮出来，有没有人会去看有没有会增加一些移转动数的产生呢？我觉得有可能会有，最大的问题还是卡在今天卖方他到底要卖多少钱。如果说他卖的这个价格你让你觉得差不多了，就蛮贵的，那我不如就直接预 售可能还有这个优付方案的话，你有可能你就最后还是选择优付方案了啦，就是说预售嘛，除非说你真的很急，然后那你就会考虑说是不是可以跟他再杀杀看嘛。那这些区域呢，就是你看那个价格比较硬一点的，比较难杀的，就代表可能卖方可能还觉得这个未来的涨势应该还是有啦，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感觉可能卖方他这个价格比较软一点点，那你大概也应该知道这个区域可能连这个卖方自己都觉得好像也差不多就这样了，不然的话可能要等更久，他可能会怕，这是难免的。因为有的时候新闻一出来出来之后其实也都算是稍微落后一点点的，然后像现在讲的话，可能在地的投资客就会觉得很高兴了啊，对啊，时机到了，该下车了嘛，对不对？
没错，
就包含譬如说像我们上礼拜有在讲这个竹科相关的一些区域嘛，对不对？那可能新闻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已经可能第二手第三手了，对不对？现在可能譬如说第三手等着下车，新闻出来了吵哎，很热了，那有人又要进去抢的话，也许又是他们下车的时间点了，对不对？所以但你说真的去接手人家下车的不好吗？价格如果可以买比你其他去问的还便宜的话，那当然好啊，对不对？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于那边的房子你真的有这样的需求啊，譬如说我们之前讲那个新手村嘛，对不对？工程师新手村啊之类的，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需求啊，或者说你看好它更中长期的一些表现嘛。所以这个难免啦，因为新闻出来的话其实大家都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已经算是落后指标，但它落后多远你要知道，有的落后可能才落后个一个月或者说一两个礼拜，那有的其实已经大家在等了，已经等了一年两年了，准备等它发酵了，所以这个可能大家自己去评断一下了。这样子的状况出来，如果说你觉得目前在一些大量交屋的区域你是原本真的是有兴趣的，你可以去看看，也可以去杀一杀。假设如果说真的杀不动的话，或者是说这个价格真的不到你满意的话，我觉得没有一定要硬买啦。
没错，
那像之前讲了嘛，有时候错过了就错过了，但有时候讲这个房价它最近还可能会在涨，也会被人家骂嘛。但是问题是你看到房价未来涨了，你现在是完全没有能力的话，那你也只能让它涨过去了，不然怎么办？
没错，只能看着它一路一路的往上，毕竟口袋还不够。
对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啦。但我知道很多人会骂说啊，这个居住正义跟公平啊，这个房子拿来炒很不合理啊等等的。我觉得大家讲这个话的时候，虽然说可以发泄一下情绪啦，不过我们自己心里都要知道，其实真的社会就是不公公平啊，真的不公平啊。你先不要讲别的啦，今天啊你去看病好了，你觉得大家都有健保很开心，但是真正能够治癌症的一些标靶性的药物你就是买不起啊。谁在买？那就是有钱人在用，他就是有办法续命，这已经关乎到生命的事情了，癌症可能末期等等这样很严重的事情了，可是你没办法，某些药物它就是很贵啊，只能给有钱人用啊，没钱的还是没办法。我们还是得知道其实真的是蛮不公平的啊，的确了哦，但没有办法。但你也可以说它很公平，你努力赚的比较多钱的话，那在钱面前很多事情是很公平的，也只能这样看啦。你要去仇富，或者是说要帮富人讲或干嘛，我只是说这是现实面，那我们自己要知道游戏规则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这都是很痛苦的啦，所以只能说至少我们知道游戏规则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尽量的去发泄你的各种不高兴，没问题。但是回归到最后，你不要有的时候就把你嘴巴上面讲的东西当成是真的了。譬如说居住正义这个事情一定会还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公平跟正义，我个人看法是有点难啦，虽然听起来感觉很悲哀，但是至少可能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啦，也许有些人会看有更乐观更积极面的看法。
但是你这样子讲啊，实话总是最伤人，大家可能看了会心情会不太好。
没办法啦，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也可以选择不看见他嘛，对不对？就是说我不相信他已经不爱我了，他还是爱我的，他还是爱我的，我可以这样子，或者是我去接受说他可能已经不爱我了，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找下一个。
对不对？
你如果现在买房你没有足够的钱来买房，那就先找东西投资啊。
你这样讲有道理哦。如果你就是一直陷在原地然后难过，你才会感觉没有希望。
对你骂归骂，
对不对？
换条路。
对，你接受了事实以后，也许你就反而可 以找出新的路，
整个释怀。
哎，有道理哈，所以我们要赶快就是认清事实，接受事实，对不
对？
找出自己的路。哎，太好太好，好，
好。
那今天终于好不容易最后把它圆回来一个正向的啊，希望大家能给大家一些正向的能量了，
没错。
OK， 好了，下一则。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台积电一直是地方的房市票房很重要的支柱。那台积电除了在这个新竹啊，最近炒得很热的台南、高雄、台中也有，那我就看一则关于台中的新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台积中科二期确定延迟交地，在地表示房市完全不影响。台积电先进制程 1.4 奈米厂虽确定落脚中科，但近期传出中科二期土地交地时程往后延宕，是否会重演台积电不去龙潭的情况呢？专家认为完全不影响房市，因为交地只是延后不是取消，再加上台积电扩厂是上一期的利多，并不是近期的涨价主因。而中科台积电扩厂议题带动区域房市热度不减，不只是科技人区域客热议中科房市话题，就连北部自产客南部科技人也积极布局自产。那从近期中科周遭预售住宅销售现场就观察到，有不少南科人竹科人也纠团来台中赏屋，为了台积电中科扩厂后大量的人力需求率先自产卡位。但近期传出中科二期土地交地时程往后延宕，是否会影响买气呢？专家认为其实完全不影响房市，交地延后因为只是延后不是取消，加上台积电扩厂是上一期的利多，并不是近期的涨价主因，主因还是在于市场上供需失衡，原物料上涨。另外近期还有好事多落脚传出在龙井，对于中科的便利性也是十分显著，尤其会带动中科外围的房市需求。那专家认为已购客族群中特别是科技人决定自产的最关键因素还是距离。另外还有一个中科指标案目前已揭露79笔交易，其中有3笔总价甚至突破4000万元，单价也持续创新高，目前最高单价出现在25楼，以单价 76.8 万元，总价3850万元成交，持续打破中科房价天花板。
应该说虽然他这个中科的议题啊，
对，
是只是暂时往后延，就他时程有稍微调整啦，他不像龙潭的这么不稳定，但是如果是投资客应该心里也是会怕怕吧，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突然船一下子就翻了或者怎么样的，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影响吧。
其实会啦，因为毕竟台积电是民营企业，你可以跟他讲说啊，这么大的这个投资计划不可能有问题或干嘛等等的啦，那但万一他要是营收不够或等等其他的问题哈，影响他今天是私人企业，我说我不去就不去啊，是不是？就像当他在龙潭那边，他说不去就不去了，对不对？突然不去就没了啊，就不去了啊，就这么简单。你会不会怕？会怕啦，但是有的时候怕的时候你就换个方式讲嘛，对不对？反正现在没有啊，台积电让台中房市涨，这是上一波啊，现在不是，现在是原物料在涨。这是被吓到了乱讲话是吧？
真的哎，
对不对？如果说万一台积电真的不去，你现在原物料涨，可能根本还更难成交了，对不对？
对啊。
哦，不过目前看起来，我感觉啦，应该是不至于不去啦。哦，应该啦，那这个私人企业谁没办法说得准的哈。但是如果说他延后交地，延后去，那这个延后啊，别惊啊，只是延后啦，又不是不来。对啊，就像是之前的案例，就是大埔那边嘛，对不对？那也是延后啊，环评延后了10年嘛，对不对？
那延一下不得了哎，
是不是？那会不会怕啊？会嘛。
真的，
就是万一他延太久的话，那因为我就不相信这个期间哦，这个区域他没有投资客，有啊，一堆，不是吗？
一定很多啊，
对不对？你光听那个区域的名字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在去年前年很多新闻那时候在讲的时候，就有蛮多的投资客也有去嘛，啊，当时取得的成本也比较低嘛，会不会怕？绝对会怕啦，会紧张一下啦，哦，但是如果说台积电后来还是去了，还是交地的，哎，他就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子嘛，好险没有打到我，一开始打不到，你打不到，打不到，对不对？
没错，
人家挥拳，好险被挥拳的当下是很紧张的，就是想说要是被打到怎么办？但是没有被打到之后，又开始在那边扭腰
挑衅窃喜，
对啊，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嘛？千万不要说完全不怕啦，怕啦，除非你是这个内部确定的，就是完全我就是一定会没问题嘛，不然你没办法百分之百保证嘛。虽然说我觉得这次的事情，目前的心里面感受来说跟看到的状况来讲，那应该也只是延后啦，不至于太怕啦，对不对哈？但是就是你总是会好险好险好险，
会怕一点点啦，
那就是会惊到一下啦，对不对？
没错。
那最重要的是，也许投资客或者说原本那边资产客是懂房市的，或者是说懂一些状况的， 他会觉得说其实这个还好啦。但问题是假设你的东西是要做自产的，你就只是想要拥有而已的话，那我想应该你没那么怕啦。但是如果你是想说要转手的话，那你会不会怕？你会怕怕什么？你不是怕台积电不来，你是怕这个新闻出来以后，原本要来跟你买的这些小白啊，他就不来了，被怕到，他吓到。其实台积电还是来啊，台积电还是要啊，只是晚了一点点啊。哎，你们这些小白怕什么？哎，不要怕，不要怕，晚点就过来了啊。主要是怕这些可能后面要接手的人听了以后啊，就太紧张就跑掉了。
嗯，
这反而是他们会烦恼的。
嗯，
对。那但是问题是，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这一次对于投资客来讲，可能没有那么怕啦。
对，而且那边其实价格因为还在相对低点嘛，
对，
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压力可能也没有到这么大，应该都有算过啦。
嗯，
是可以去盯一下的，毕竟平均地权条例已经通过了嘛。
对，
他这个长期布局应该也起码就是不能短期操作了。
嗯。
所以这个短期消息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让人家担心。
对啊，但是问题是在平均地权条例前取得的这些人，
那可能他们就在怕那一
群，对不对？有一些还搞不好是在那个7月1号实施之前最后那一波上车，他不就是图的这一波、欸、如果说再涨一涨，那中间可以再转手一下，对不对？
真的、哦、最怕的是那种可能本来就没有打算要报到交屋，
对，
最近就是已经快交屋快交屋就蹦一个这个出来，哇塞，那他真的是逃卡莫来修。
对啊，就是还是会紧张一下啦，但不是多数啦、嗯、可能是少数啦。
嗯，
那主要就是可能他比较急于脱手的这种啦。当然就讲嘛，就如果你是投资客、资产客，你自己本身你可能你了解，你不会太担心啦。但是问题是假设你的手上持有的物件你是要转手给其他人、自助客或者小白的，你就怕他们会怕、啊、
没错，
对，那他们紧张就不敢来跟你追价了嘛是不是？这是有可能啦、嗯、但是目前这个消息感觉应该还好啦，应该好。OK， 好，来下一则。
这一集呢要来聊的是房市的状况啊。在前几年很热的时候，那时候你没有门路，你是没有办法看房子买房子的。
对，
比较后面开始政府的一连串打炒房加上经济局势的改变嘛，房市有稍微变冷了，后面有一个新青安凑一脚，房市又开始回温了。那我就有看到一则新闻，有一个看房人的心路历程啊，算是一种感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代销态度大转变，他经买房史上最卑微时刻，台湾房市在2020年疯涨时期让政府不得不出手祭出一连串打炒房措施，虽然一度让房市进入急冻期，但房价还不见明显跌势，去年下半年又在新青安房贷的助攻下一路喊涨，预售屋价格更是屡创新高。就有一名网友在 PTT 上面发文抱怨代销态度大转变，那这个原 po 表示五年前刚开始看房子的时候，价格没谈到满意，代销通常会再打电话联络，去竹北看一瓶22万的建案，还派专车在接待中心接送，去基地看食品屋，后续追踪客户多少钱愿意买。那现在呢，你连去淡海看房子没谈成，代销也不理你，砍价好像是我做错事一样。现在买房子是史上最卑微的时刻吗？这个文章一贴出后，网友一面倒表示是，一直到明年中都是这样，别忘了电价和3000亿台商资金都还没反应，现在房价回档的前提是股市先崩到万二，想也知道不可能。代销心态是买方一狗票，完全不差你一个，你要砍价要问东问西的，直接送客叫你滚，愿意卖你你要感激了。当自己是大爷吗？还砍价只会被看不起，这种心态等涨完下一波盘整再多花钱去当少爷吧。半年前都还可以慢慢看慢慢考虑啊，那现在就不是半年前了，现在看房的预约都要拜托记得通知，现在都直接不二价，货币废纸化的年代，资产能抢就快抢，真的不缺买方，每一个世代都有精英会持续置产。那也有网友直言被代销拒绝还不是最惨的，等到这个案子卖了30%开始涨价，代销打给你说明天要涨价了，赶快来，你不信就看到价格一路上去，你不想买贵这案就放弃了，之后附近新案越跌越高，你就永远买不到了，3年后回头看涨 30% 了，开始怨天尤人怪政府，无限回圈。那网友就建议，如果真心想买房，看到喜欢的建商一开案就要去，虽然比同区域贵，但能保证你是当案最低价，心里也舒服一点，心态要正确，贵是贵定了，但同案子不要买最贵。房价一路向上似乎已成为民众共识，日前 公布的四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有 72.2% 受访者预期未来半年居住地房价会上涨于 3%， 比去年十月调查时多了 13.8 个百分点，其中高达 20.1% 的受访者预估半年内居住地房价会涨于 10%， 而买方卖方也不约而同都认为此刻正是买卖房子的时机，卖方认为房价已高可实现获利，买房则担心再不买追不上房价上涨速度，指数双双上扬。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可怕，因为我们有经过很多次这个循环，就是它的这个房市的多头的循环。我只记得16年的时候状况还没有到很好，
对，
然后慢慢的从18年开始变得比较好一点，
对，
然后到19年20年那一阵子喷发，但那是因为有其他的关系所以它喷发了，后来又变冷了，怎么这是变热的这么快，这是正常的吗？
如果说你加上新兴安的话正常讲实在话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当它在涨，其实因为刚刚里面有一个网友有提到，的确啦，当时有很多这个中美贸易战，没有很多台商回流以后，那还有3000多亿的资金是不能一拿回来马上就炒房，但现在快要解禁了呢。那你觉得这些解禁以后台商回流这些老板们了吗？他会拿这些钱拿去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你干嘛那个钱锁在那边，钱跟现在通货膨胀比的话钱是在贬值当中嘛，对不对？那我是不是买一些就是可以保值的资产，免得我的钱被蒸发嘛？我跟你讲，你这不要怪那些有钱人，你如果你今天你自己的钱一直被蒸发你也会嘛。那你想他会去买什么东西对他来讲最保值呢？台湾可以买的譬如说台积电股票，还是台湾的哪里的俄阿米索不是嘛，很简单嘛，土地嘛，然后不动产嘛，因为毕竟台湾就是土地有限嘛，
没错，
精华区的土地又更有限嘛，对不对？那你不买土地我买建案嘛，对不对？就是你很有可能会往那边去了，那往那边去的过程中不就是让这个价格有可能会上去嘛，对不对？而且重点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其实现在很多大坪数的其实是不吃香不好转手的，但是最近还是有一些建商准备要出一些大坪数的了，那不就是想说那可能这些老板们
捞一波，
就是说他有可能会去买，但是我觉得老板们可能会宁愿我买个时间小的啦，对不对？因为它涨幅会比较明显嘛，我不一定要买一间大的嘛，但是难免市场上有这样子的产品出来，就是可能大家都在看这个，哎，时间差不多了，终于等到了，你那个钱要出来了啊，不然你要放哪里？你先不要讲说会不会涨，至少你放在一个地方，你保证它可能不会跌的。但没办法百分之百保证啦，但比率很高嘛，对不对？你至少那个地方不会跌啊，对不对？难道你要投资到哪里？对不对？投资在自己的小孩子身上吗？我告诉你赔钱啊你就马上让他变富二代，他就整天
超烦的你
买跑车在外面跟你花钱，是不是？然后找小模等等的，对不对？赔钱啊，而且最后你跟他讲说好啦，你找那么多小模终于找一个定下来可不可以，然后生个孙子让你抱抱，没有他不生，哇你真的是脸就绿了，是不是？
会气死。
那你放在房地产搞不好对你来讲还比较保值一点
没错，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它里面很多人在讲的，其实我们以前就有分享过了，会你可能一拖再拖，拖到后面你可能真的就是会买起来很困难嘛，对不对？但好像变成是我们今天讲，因为也有人说，可能听了一集就说，我们是炒房频道，我们也真的也没办法，我只能跟你讲说，你现在不买，你之后可能会买贵一点点，但是你没有一定要现在买，好，我们要讲说，我们来炒房，没有，你不要买，对不对？你就等，你可以看一看它后面会不会涨，你可以身体力行的去看一看。但是会不会有机会跌？会，你有可能也有机会来洗我们的脸嘛？又会跌嘞，对不对？有可能，但是跌得回你心里面想要的那个数字吗？
难哦。
跌得回你可以轻松买的那个数字吗？跌得回这一波涨幅之前，譬如说回到2018-19年起涨前的数字吗？你想一想有没有办法？如果没有办法，你也只是嘴巴上面可能很开心的讲了一下啦。最近有跌，有啊，下修可能 10%、15%、20%，很高兴。但问题是这段时间已经涨了将近快一倍了、那也没有说谁讲赢讲输又怎么样，没有啊，你买房子是你的事情啊，你开心就好了嘛，对不对？你能够买到你当然开心啊，你没买到你当然生气啊。我也不是说你买房我会高兴，你买房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或是你不买我有什么好处，也不会有。我只能说市场的讯息分享给你，那大家可以自己做个判断啦。 当然以我的立场，我会觉得说可能后面看到会有涨势，有看到啦、哦、那如果说在涨势来之前买，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啦、哦、那你说等房价普遍都在下跌的时候去买会不会比较好呢？如果说你可以存到比较多的钱，你手上资金比较够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或者说你的工作是在知名超大企业，而且薪资很高，职位很高，这样子的人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可以等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房市不好的时候，银行贷款就是比较严格一点点啦、啊嗯哦、你又是百大企业，然后在里面又当经理总经理的，你要贷款当然好贷款啊，一般小老百姓你很难贷，你即使是要买房子你贷款都很难贷，到那个时候景气不好了，房价下修了，结果你还是没办法买，这就是最难过的事情。
嗯，
那银行他宁愿就借给那些有钱人，他也不缺钱，不差那个钱，他拿那个钱买房，可是问题是一般小老百姓要借钱贷款买房的话，结果审核一堆，有的时候还要担保，以前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啊、你要买房子有没有？你要提供保人之外，你还要提供不动产担保你才能买房，那他就没有房啊你还要他提供不动产担保你才给他买房，就是很简单嘛，你拉你爸妈还有你爸妈的房子一起下来做担保，他才要贷款给你嘛。
嗯，
这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房市不景气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那你觉得这样子对你来讲有比较好吗？而且你不是说你今天拿了房子来担保以后就没问题哦，你父母亲下来担保，然后你再拿父母亲的房子下来担保，还跟你讲说啊，因为房价现在都在下修啊，你那个很旧的房子又不是在精华区，所以担保品的金额不够，你还要再想办法拿别的东西来担保，哇，你买个房要拿多少东西进去担保，
好可怕，
对不对？但是在同样另外一个时间点，譬如说今天是在房市比较热的时候，银行看觉得房价是会持续上涨的时候，同样一个人他买房子他却可以比较轻松拿到贷款。
嗯，
哦，那像这样子的状况大家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下，就什么时候是真正对你有利的？如果只是你单看价格有利，我相信你手上应该是有一笔钱啦，但是如果说你手上没有那一笔钱，那有的时候贷款跟优付方案的有利，也许对你真的很想拼了命想要买房的这样的人，反而优势是比较大的时间点，这个可以去思考一下下。因为如果你有走过那个贷款流程，你有看过这样的案例，你就会发现哇，原来银行它就是在借钱给有钱人，
嗯，
对不对？因为对他来讲那是一门好生意嘛，借钱给我这种人不是一门好生意嘛，对不对？银行不是做慈善，他在做生意啊，也没办法啦。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拜。